请我们翻开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宴席，与这一千人对免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然后我们看第25节，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斯。讲解是这样，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称，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波沙撒下令人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波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在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讲解第五章以前，我们要把昨天的稍微做个复习，因为我们准备了投录影准备了这个 PowerPoint， 所以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呢，可以说给大家做个复习。我们知道从第二章是从这个大人像开始，那么从远远看，我们知道这个人，这个大人像是金，是金头银胸，然后是铜服，然后铁腿，然后呢下面比较复杂一点，不过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下面一张图，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面其实可以分我们知道这是金头的部分，这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我们昨天说过这一部分呢是代表波斯大帝国啊，你看有两个背胸膛，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代表希腊大帝国，我们这是铜的，然后从这里开始呢就是铁的，是代表罗马帝国。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这是我要把补充昨天所说的，就这两到了这里腿以后，后面这个腿以后呢就有左腿跟右腿，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后来果然分成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不过现在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等一等要来回答的，就是说这个西罗马帝国呢是在公元476年就亡国了，亡给蛮族，然后到1453年的时候东罗马帝国才亡国，差不多相差1000年亡给土耳其。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就表示这两条腿一个长一个短，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腿是一样长的啊。那么然后呢到了脚的部分，我们知道说是半铁半泥的，那么包括十个指头，那么这个十个指头呢就代表那个十个王，这个和在第七章的那个十个角刚好是相对的。所以我再说一遍，在尼布加尼撒王 就在但以理在解释这个金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开始，那是尼布加勒撒元年，所以实在说来，这个意象对于尼布加勒撒王来讲，完全是预言，因为以后将来的事啊，将来的事。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你就是那个金头，然后呢，所以可以说大义理这一部分也是预言。那么然后呢，一直到了，当然等他写这个但以理书的已经到了这一部分了，可是呢当他讲解这个梦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是个预言，很清楚。那么现在这个梦里面所讲的慢慢的就应验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成为历史。那么果然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说是四大部分，就是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然后最后到了脚和脚趾头的部分。那么那个石头呢，最后就要砸在脚上。所以我们今天所在的是，因为很明显呢，从上到下是时间慢慢往前推进的，所以他但以理特别说以后，就是说波斯帝国是在巴比伦帝国以后，所以整个的这个流程啊，慢慢越往下就越靠近我们，越靠近末日，越靠近那个石头要砸在那个脚上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在地中海有四个大的帝国在历史中曾经崛起，然后呢，然后慢慢整个这个四个帝国相继的一直存亡，一直到现在，然后呢到了我们大概到脚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可以说非常靠近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大概大人像的情形。然后再下面，那么这个呢就给大家稍微看一看，这个就是这个巴比伦帝国它大概的版图是这样的版图啊，很清楚的，大概是这样的版图，特别是这一部分红的部分很清楚。那么这个这里是波斯湾，那么这个是地中海啊，所以大概的版图这个样子。然后第二，下面一个，那么这是波斯帝国的版图，波斯帝国的版图是很大很大的，大家看见吗？可以从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埃及，然后从古时，利比亚可以说就是北非，所以你看，可以说地中海的东岸这边，通通是它的，然后慢慢的一直到这边。那么最后到印度，你看到没有？那么所以到特别到了这个，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大片的土地，所以就做四个大的帝国来讲，那波斯的版图算是很大的啊。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现目前这个就是希腊帝国的版图，你看希腊帝国的版图。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希腊呢也差不多，这个亚历山大几乎也快到了，也到了印度这边，靠近印度这边。所以但是不要忘记，他大概只有几年就征服了这么一块地方。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大概只带了32000个兵，就是他总共只有32000个兵就席卷了整个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这个是希腊大帝国。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是罗马帝国了，罗马大帝国。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里面，这个也是罗马帝国是最左边，已经可以说到了英国了啊，可以到英国，没有错。然后呢，不过它最东边的，我们要知道它只到了什么呢？只到这个尤法拉底河，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从来没越过尤法拉底河啊。我们知道这几张地图的比例不一样，所以给大家一个错觉。其实呢，罗马帝国它最东边的这个界限呢，它没有超过尤法拉底河啊，所以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好，下面一个，那么讲到这个古巴比伦，那么这是一张的邮票，这是一张的图画。那么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大简单的地图呢，你看这个是波斯湾，那么这是巴比伦在这里，这里有两条河，一个是尤法拉底河，一个是底格里斯河。那么远远望过去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应该就是当时巴比伦城的样子。我们当时它是个四方城，和那个城不一样，和巴格塔不一样，巴格塔是圆的， 它是四方的。那我们说过，尼布加尼撒做了梦以后，他不甘心，他觉得他不能只是金头，他希望头是金的，胸也是金的，全身都金的，他希望他国度到永远。所以他大概用好几十年的时间，他就建设了大巴比伦。那么这个大巴比伦呢，可以说固若金汤。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他整个的城啊，好像棋盘一样，一块一块的，因为他有五十个大道。有五十个大道，这个一个二十五个横的，二十五个直的，很多地方其实这个很像美国的 Manhattan， 到纽约去，那 Manhattan 也是这样子，直的跟横的，所以像棋盘一样啊，你远远看过去，那远远看过去呢，那你可以看到有护城河，那么这个有护城河很宽的啊，那然后那个上面墙呢，我们说过可以。很宽的那个墙可以上，在上面可以说八匹的马车可以同时同时往前走的。我们讲过那个高塔，高的一个地步你可以看到25英里以外的敌人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可以说他想尽用尽了他的心思，那么的确建立了这么一座城。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呢，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门，它的北门就是伊斯塔门。这个门呢，是最重要的门，因为所有的俘虏一定经过这个门，所以这个门呢，但以理一定认识的、认得的。当初他被掳的时候，就从这个门进去。那么这个是北门，就是说，我们知道，我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尤法拉底河呢是南北向的啊，就把这个。也就把巴比伦切成两段，东西。那么然后呢，这个北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北门尤其从北门进来呢，尤其我们说过，如果你把埃及啊，如果带一些俘虏过来呢，一定从北方过来啊，所以他一定先经过北门，然后就进到城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门，在历史上的。好，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印象了哈，我不知道这个看得清楚，应该看得清楚哈，不需要，应该看得清楚。那这个是游行的队伍，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很有名那个伊斯塔门，就是北门。那么但以理呢和被掳的就一定是经过这个门，然后呢整条的街，整条这个大道就是游行大道，所以所有的胜利凯旋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我相信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你只要一定游行，一定经过这个门，那这个情景是一定看得见的。好，然后呢，你发现这一部分，这个应该就是空中花园，这一部分就是空中花园。然后你看见远远的，这个远远的有高塔，那么有人说这个应该就是巴别塔，它不过就是巴别塔很高的。所以我让大家印象，我大家记得，现在你是假定你从北方过来，你现在从，那么这是北门，然后你进去，那么这个整个就是这个巴比伦城。那么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尤法拉底河刚好在右边，在右手边啊，如果你这样往前面走的话，尤法拉底河刚好在右边。好，我们先看下面一张图。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地图，大概这样。你看哈，我们刚才看的这个门是个伊斯塔门在这儿，啊，这个是游行大道，刚才看的就这样。刚才我们从那边看过来的，所以河呢是在这边，河在这边啊。所以我们讲过了，这个是尤弗拉底河过来。那么巴比伦王呢是储蓄了20年的粮食，那么尤其这个河是经过城，经过城里。所以这个城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坚固，然后再有护城河，看嘛，还有运河啊，你们等等，所以它是还有很多的山，很多的堡垒，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的古堡啊、堡垒啊等等，所以他把这个城的确把它建筑的是非常非常的坚固。那么我们讲过这个两边都有墙的，这有墙的。那么这边20个铜门，这边20个铜门，所以总共有25个渡口。那么你可以坐船从这头到那头去。那么中间呢有一个桥，那个桥是吊桥，我们说白天呢是打开的，是30尺宽，1英尺宽， 然后呢晚上收起来，那么还有呢地道从底下进去。所以这个就是在第四章里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王，当他把这个城建好了以后，他就游行在宫中，游行在宫中。这个图有我们昨天说过哈，根据那个历史学家呢，这个宫这个皇宫应该在最中间的地方，但是根据这一张图呢，好像在这里。那这个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这个现在就看你这个图是根据什么来画。如果你根据完全是那个希腊完全根据历史学家画的，那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图画。但这个有一部分呢是根据考古学的啊，所以详细的我想我们不要太注意它。不过大家知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坚固的一座城。好，在下面，那么这个是从西边，这是西墙。所以如果你从西墙进去看的话，你看这是护城河，有船啊什么的。然后你看那么这个是有两道墙啊，有外墙跟内墙。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巴别塔，所谓的巴别塔啊。那么不要这个现在考古学能够当初考古学发现的时候的确能找到它的废墟啊等等等等。然后你远远看过去，这应该就是里面的整个的城的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巴比伦古城。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应该是那个空中花园了。我们说过你在这一带应该看不到这一点绿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尼布加内撒王娶了马代的公主，马代公主呢住在库德族那带，就是住在伊拉克北边在山地里面，所以她想家。所以这个时候呢，尼布加内撒为了取悦于他的皇后，所以呢他就盖了空中的花园。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古时候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不过这个当然是根据考古学，然后根据画家们这个大概想象的，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不一定这个样，大概这个样子。好，我们看另外一个角度。那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如果从护城河这边拍过去的话啊，那么大概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像一座山一样。那么一边的翠绿，那么这个很奇怪，在整个的一望无际的平原里面，那么这个景色实在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个算是七大奇观之一。还有下面一个，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应该比较靠近一点啊，靠近一点，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大概这个样子。在下面一个，那么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啊，应该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空中的花园。那么萨丹胡塞呢，他当初重建这个城的时候，他好像悬赏好像多少万美金，希望世界上哪个工程师能够把这个再重建过。那么我们本来一直希望这个可能会重建，但是没有想到战争结束了以后，那么到现在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部分一直没有实现啊。好，在下面。那么现在大家不要忘记，现在巴比伦已经重建，这个城已经重建了，所以这个城呢，这个门已经重建了啊，这是真正的现在的巴比伦的城。所以如果大家勇敢的话，你敢去伊拉克的话，那么你就先到，你怎么去不要，先到巴格达，然后大概坐车子一个钟头就到了巴比伦，然后拍几张照片寄给我们大家。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这个是巴比伦。这到现在已经重建啊，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是多少年以后？这根据圣经应该是七期，对不对？那我们说过，对于尼布加内撒王是2520天，但是对于这个整个城来说，对整个巴比伦势力来说，那果然经过2520年以后重新抬头。那不要忘记，我们是根据这个现象，我们不是解释圣经，因为那里讲到七期的时候。那么如果你算一算的话很稀奇，刚好是2520，那刚好是符合了这个七期。所以叫我们不能不觉得惊讶，就是我们的主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他说还有其他的树。那么你若到圣经里面找一棵树真的是代表一个国家，因为你就是那尽头，所以那棵树一面是尼布加内撒，一面当然可以代表巴比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那个树砍下来以后还剩下树墩的。那这个情形你看，你去看，去到圣经去找，一个是无花果树从根开始枯干， 一个是那个华丽的树，结果剩下树墩，后来又发嫩长叶。所以从这里我想很清楚，根据主耶稣的话，你再来看，现在我们回头去看，尤其经过了两次波斯湾战争，你看神的话是非常稀奇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也是现在的，现在这个墙已经盖好了。那么听说全部大概是6000万个砖头，我到现在还是忘记的，我不知道是每第六个砖头还是每6英尺，我忘记了，上面有萨旦胡塞的名字，因为从他完全学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王，因为你从过去考古，他倒下来那个城墙上面就有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名字，所以萨旦胡塞呢，那么他觉得他应该就是另外一个尼布加尼撒王，所以这就为什么他对自己着迷了啊！所以你看，一个人对自己着迷很可怜，你可以，他的的确他有权有势，不是没有啊，那就这样的人容易对自己着迷啊。那么，但是我相信等到。你想等到大家都看见那个镜头，就是他在底格里斯河附近被抓起来的，被抓起，从一个地方被抓起来那个狼狈的样子，那么你就知他那个时候他就醒过来了，他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好，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已经建好了。那么这里面劳工啊，外籍劳工还包括中国的劳工在里面啊，我如果没有记住苏丹呢什么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是已经建好的一座城。好，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伊拉克政府那个时候啊，当然为主要推崇海山呢，所以他们就弄了很大的这个纪念章，上面有两个人头。那么这个人头一看就知道是谁嘛，尼布加尼撒对吧？那这个呢，一定是萨旦胡塞啊。但你不要忘记，这两个头之间隔了多少年了？2520年，77。所以，如果你要解释什么是77的话，这是很典型的一张照片，中间隔了。而且听说哈，你如果去到现在可能还可以，你如果进到那个巴比伦，好像它有一个很大厅，那个大厅呢，这个一边呢是大的像，是尼布加尼撒的一个像，那另外对面呢就是。这个萨旦胡塞的像，那么那个他们说这个两个像很生动，你远远看过去好像尼布加尼撒王啊对着这个萨旦胡塞微笑，似乎说你做得很好，你到现在做得很好。我不知道，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梦了。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本来我们以为波斯湾战争完了以后，我们应该很快可以去巴比伦看一看。没有想到这几年拖来啊，就越拖你越不敢去，所以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啊。就的的确确，就像圣经所说的，如果任何东西耶路撒冷不能碰的，巴比伦不能碰的，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那结果你看背后，这个巴比伦像个大锤一样，你不知道锤在谁的身上，谁就说难听就倒霉了。那你看以美国花那么多钱，全世界最有可以说唯一的超强 superpower， 结果你看在伊拉克弄得焦头烂额。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要记得这个根据但以理书第四章还有根据主耶稣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呢可以说抬头了。好，在下面。好，我们昨天不是提起那个论文吗？很有名的一张，很有意思的那个论文，就是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他写的一篇论文。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特别这篇论文主要就是讲到这个世界的摩天大楼。那么现在一个比一个高了，那最早的时候你知道1907年是就这么矮啊，那时候是全世界最高的了。所以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高。那么他们研究这个所有这个摩天大楼的历史。那当然摩天大楼盖起来是钱堆起来的，没有错。所以这里面多多少少跟这个经济的循环有关系。经济好多循环。循环意思有或高或低，或高或低。那么尤其呢和一些金融的危机发生关系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看呢，他说 major economic downturns， 就是说你每次碰到这个 economic， 就是经济有这个有衰退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着危机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箭头所代表。你看，只要有箭头的地方，就表示它有好几次经济的危机。那么第一个是1907年，然后再下来呢，就是应该是大萧条。这个世界大战我们不管它，这是大萧条在这里。1929年，美国大萧条。然后到了1970年，有一次的衰退，经济的衰退，这1970年。然后再过来呢，到1970年代以后，那么也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呢，后来到1997，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刚好是在什么？是在远东，就是亚洲这个金融危机以前。所以这个危机通通是发生在高楼大厦被建起来以前。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就是说这个整个的高楼，如果从圣经角度来看，因为我们说过巴别塔跟巴比伦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讲到巴别塔跟巴比伦，巴别塔就是巴比伦嘛，所以这个讲到巴比伦一定讲到巴别塔，讲到巴别塔，那么当然我们还记得那个原则嘛，就当然要建在巴别塔的神就混乱人的口音，所以巴别塔是见不得，但是人呢还是一直要往上爬，往上爬。所以从现在你看见今天人为什么要建造这个最高的楼呢？就是表现展现国力嘛，希望能够什么能够抢得第一。所以我们知道，那么这个都是曾经是第一过的，但是后来慢慢就不是了，所以他们最多是金头，慢慢的就变成英雄了，看到吗？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但是呢，根据这个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那么你知道，那么这些的的确确是就在这些高楼建起来以前，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都起过一些经济风暴跟经济的萧条。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我们讲这个主要跟什么连在一起呢？跟就是第三章连在一起。第三章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不甘心，他觉得不能光是金头，他希望他的国度国势国，他希望他的国运昌隆能一直到永远。那意思就是说，巴比伦万岁，他希望巴比伦万岁，万万岁。但是结果没有万万岁。那么，但是他还是希望这样。所以后来呢，他醒过来以后，他就立了一个大的像。那么这个大人像其实应该就是他所看见那个巨人的像。不过现在根据他所立的那个像，从头到脚全部是金。这就代表了他心中的愿望，他希望巴比伦国运昌隆直到永远。那么因着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因着他看见那个梦他不高兴，他很心里慌乱，那么结果他不能解释，所以因为他不喜欢，所以他就忘记了。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忘记，因为你不喜欢。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故事。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说那个偶像是镀金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第三章，可以说第二章的解释。第二章你看见有金银铜铁，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板块，有波斯大帝国，有希腊，有罗马，好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等等的，外面都是政治的版图，但是背后我们知道很清楚，这所代表都是世界。那这个世界有两点，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撒旦一定要得着我们的敬拜，所以这就是那个偶像所代表，那个整个金像所代表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你整个世界的政治背后有根牵线是什么？是宗教，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为着选举，为着选票，那不管你是信仰什么的，你甚至于本来你根本不相信，你如果你稍微你也许你有的事情你不会做的，但现在你要做了，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一做，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但主耶稣呢，他宁可上十字架，他也不肯从撒旦手里接过那个万国的荣华。所以主耶稣是要得着国度，但是不是要经过十字架，不是这样子。所以很清楚。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个那个大人的像所代表的，就是那个像一面给我们看见是偶像，撒旦操纵整个的局面，整个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宗教，可以说巴比伦宗教可以说全世界宗教起源，那么就是那个宗教在背后就操纵了整个的世界。
所以我们说在表面上有金银铜铁，但是背后里子后面来看全部都是金的，因为要叫这个金碧辉煌，叫人不能不敬拜，叫人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折服啊。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大家中国还所谓什么财神爷的什么，你就知道很清楚，这个钱是叫人来敬拜的。那么这是一面，第二面呢，我们看见所有的偶像，这个偶像呢是读经的，读经的。那么如果我们读全本的圣经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以色列是在还没有贝罗以前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贝罗以后他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他从这个巴比伦学会的这一切。所以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第十八章，你看见那个巴比伦很明显是在波斯湾旁边的。那么那个巴比伦给你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一个镀金的巴比伦，没有问题的啊，全世界都和他做生意啊，因为所有的王都与他做生意。那么很清楚，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将来，那么国家跟国家做生意的，那么最后呢，你看见有一座城叫做巴比伦城。所以讲到这个都是跟镀金有关系，跟金钱有关系。还有呢，我们说过跟马门，当然这就是马门的势力嘛，因为他所代表的是马门的势力，所以的人就喜欢侍奉。所以主耶稣讲得很好，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马门是和神，侍奉神和侍奉马门是对立，撒旦跟神是对立的。所以现在你看，一面撒旦在操纵一切，但另一面呢，他让他镀一层金，那么所有的人都陶醉了，所有人都上钩了。那不要忘记，一直到今天，现在很清楚的，全世界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国家也好，通通是向前看。所以这就解释了这个世界。所以不要忘记，那个巨人其实就是世界人，他是代表那个团体的亚当。那么这个代表亚当里面所有的丰富，亚当子子孙孙加在一起所有的丰富，然后把人送到太空，然后送到月亮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巴别塔的原则，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原则，这一切都是要显我威严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世界。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对于世界有认识才可以，那这样我们就不会上当，这样我们就不会着迷。好，再下面一个。那么这里面还有三个还有三个最高的，刚才没有那个上面没有画的，一个是台北101，一个是上海还没有盖好的，一个这个好像12年才不是还有一段时间盖好。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是台北，这个是上海，那么这个就是杜拜。那么杜拜我们知道这个明年呢大概就要盖好了，所以如果明年要盖好，所以你如果根据那个论文的话，根据那个研究的话，那么刚好2008年，你看现在你读这几天的报纸啊，那实在你觉得这个世界的的确确，这个他们形容这个叫做金融大海啸，那么真是排山倒海而来，这个许多事情根本想不到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刚刚还在这个风暴圈里面。所以现在你看看刚才那个研究，你再看看这些真，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根本就在波斯湾嘛，根本这个就在波斯湾嘛，啊，所以我们不敢说巴比伦将来就这个样子，但是起码现在的杜拜就可以告诉你说，将来主要回来以前，大概巴比伦是什么样子，就大概就这个样子的。那么你看。这个可以说这是明年要发生的事。好，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今天杜拜，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看看杜拜，我常常觉得去杜拜也是很不错的，去杜拜就可以叫你想想将来巴比伦大概什么样子啊，大概什么样子。所以你看不要忘记，这个根本是一片沙漠，哎，它根本就是在海，就根本在你知道，单有水的地方就容易有生命嘛，所以它整个的城根本就在海里面，海旁边建起来，然后旁边，所以整个那个景色一边是黄的，一边是绿的，那么这个完全人工盖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要讲，如果真的你要讲什么什么众志成城、人定胜天的什么的，那你这个才真的是奇迹，不可能，这个完全是这个鸟不生蛋，根本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你看了吗？本来好几年前根本是个村子啊，什么也不是。你研究研究它的历史，那现在不同了。现在给你看见说，全世界最奇妙的、最伟大的建筑物都在那里。那给你感觉人的智慧各方面，我从前觉得你在吃饭，你坐在高地方一面吃一面绕一圈已经很不错了，就它也不是，它也整个楼都可以转的，这个你非常非常稀奇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杜拜，再看见下面一个，好，这个也是大概今天杜拜的样子，杜拜的样子啊，我希望这个不是幼发拉底河哈。啊，但你可以看得出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在下面，那这个是很有名的棕榈树道，这个完全盖出来，你看了吗？圆，你这个真是像棕榈树嘛？你看了吗？这个也真是，这个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现在呢，他们说还要盖一个塔在这个岛上，叫棕榈树塔。这个还不够，这个已经还不，这个还不够对你有很深的印象，将来还有一个最高最高的塔，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一到那里你就看见整所有的荣华，全世界最骄傲的建筑就通通在波斯湾，就是在巴比伦那个附近，很清楚的就是古巴比伦那个附近所在的地方。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你看这是那个岛嘛，盖在岛。好，在下面一个，你看嘛，这塔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塔。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的杜拜。然后在下面，好，如果2020年如果杜拜的梦实现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你到那里去的话，那么这个整个杜拜的情形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塔，是比一公里还要长。那么我们今天台北的101直到它一半这个地方，所以呢，那么这个可以说那个时候应该全世界最高的塔，超过一公里。我们说过，你如果在这里看日落一次，然后你坐电梯上去到那里还可以再看一次日落，所以一天可以看两次日落，你就在这个塔里面。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这个世界真的现代的巴别塔，你可以想象，你想象得到，如果将来存在的话，那么一定，那么根本在杜拜。那么你看，那么这个所谓的摩天楼给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为什么美国的纽约的华尔街，给你印象那么深刻？就那些摩天楼，就给你看见是什么？是钱堆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400年前，你知道荷兰人用25块美金把那个岛买下来的，你看现在值多少钱？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是 Manhattan， 那个是美国纽约，但那么现在纽约是金融首都了，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在主回来以前，你想，我们不敢说杜拜就是巴比伦，那么也许巴比伦真的就是巴比伦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巴比伦那个情形，那个金融成为金融中心的情形，那么给你看见那个巴比伦大概的样子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只能给他看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再下面一个，这个就是根据那个模型，根据那个模型啊。所以你看这个好像火箭冲天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现代的巴别塔。那再下面一个，好，那就是我们以后的事了，我们就停这个，就我们就停在我们这个就不再往下看了，就停在这里。好，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可以说做了个简单的复习，把我们这一次所这几天昨天我们所交通过的我们做一个复习。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继续的看下去。我们已经说过前面几章主要给我们看见那个大人的像，那么那个梦呢，尼布加内撒王忘记了，他有忘记的原因，所以等到他明白了这个梦以后，他有几个动作。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他立了一根像，60周高， 六肘宽。那么然后呢，要全各国各方的人一听见了脚声，一听见了这些音乐的乐器的声音，他们就要向这个偶像敬拜。那么我们知道约但以理三个朋友拒绝敬拜，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为什么他们被放在火窑里面。但是想想看这个就是第三章给我们看到但以理尼布加尼撒王给我们看见他所要的像不是只有金头的，他要的巴比伦是从头到尾都是金的。那么我们说过这是巴比伦，这是尼布加尼撒这么认为，但是在圣经全本圣经的原则来看有他的道理的，那就是说表面上是金银铜铁，其实背后呢就是那个像要人敬拜的，这个外面所显出来是万国的荣华，但是撒旦他要的是得罪人的敬拜，所以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这个可以说我们对世界的本质要有认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世界的本质。那不止如此，另外一面就是金融经济的一面，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镀金的一面，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今天许多的乱象。你看见许多人在这些面前就失去了他的贞洁，许多人在这些面前就失去他偶像，就失去了他的原则啊。所以你可以看，所以这是第三章这个整个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不要以为是全世界都是傻瓜，不要以为是全世界通通要向他屈服的，没有。你看见吗？但以理三个朋友感受不，他结果经过火焰，但是呢他们在火焰里面却是与神子同行，与神的儿子同行。所以这个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惊，可以说对尼布加尼撒王来是个震撼教育。因为在尼布加尼撒的感觉里面，今天只要在巴比伦的国度里面，不由得你不投降，不由得你不屈，不由得你不屈服，不由得你不辩解。但是呢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三个勇敢的，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为神做了美好美好的见证。所以这就是第三章的故事。那么到了第四章我们说过第四章呢表面上是尼布加尼撒梦了，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结果，你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发疯了，为什么他发疯了七年然后他神智恢复过来了。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神要毁灭人一个人以前，他的就让他发疯的。那么但以理他为什么会发疯呢？就是他自我膨胀。因为当你尝到权力的滋味，当你真的经过几十年把像刚才所说的空中花园世界七大奇观把这些都建筑了以后，你不要忘，这代表他的成就啊。所以慢慢慢慢的就自我膨胀，所以你看见当他在那里自我歌颂，当他在那里自我陶醉，讲到一半的时候，你看见结果神结果你看见天使就把那棵树就砍掉了，所以那个荣华那个华丽那棵树就倒下了，只剩下树墩。那么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表面上是那个梦，现在但以理要解那个梦，但其实这里面背后给我们看见但以理这个尼布加尼撒的努力，他努力是做什么呢？他努力就是叫他的金头永远保持着，因为只要我能够让巴比伦城固若金汤，没有人能够征服巴比伦，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见从头到尾就通通是金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三章代表巴比当尼布加尼撒的理想，第四章代表他的行动。你看你们这个行动，他是敢向神挑战的。神说你最多是金头，最多是金头。那巴比伦如果在皇宫上面一定是喊巴比伦万岁万万岁，他希望是万岁万万岁，但是弟兄姊妹没有的，不可能的。巴比伦只有70岁，因为他为巴比伦定了多少年呢？70年。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世界的这些所有世界的这个所有外面的情形，弟兄姊妹，你认识圣经你就不会捉迷了。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不小心也会跟着捉迷，跟着起舞的，跟着陶醉，跟着做梦的，但慢慢慢慢的梦就会醒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很清楚，这个不错， 巴比伦，巴比，现在我们讲巴比伦是尼布加利撒巴比伦，因为他最荣华富贵的时候不过只有70年，所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到了第五章，那么居然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最后的一页，还有巴比伦最后的皇帝，那么这个绝对是尼布加利撒所不愿意的。所以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他经过20年30年多少年的努力，他最后一个成果，他对自己的成果完全满意，完全陶醉，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所以就你看人不能膨胀，膨胀到一个地步他一定要发疯的，结果我们知道他果然疯了。那么一疯是多少年呢？是7年。那么这个是但以理书第四章的预言。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读过了就很清楚，那么因为这一章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那个解释就是说，那7年结果怎么样，结果尼布加利撒被赶到旷野里面去，然后头发长长，身被天露滴湿，他吃草如牛啊，那么他的毛像老鹰的毛一样，他的指甲呢长长好像鸟爪一样。那么这个人的确是疯了，很明显圣经用这个来形容他的确是疯了。那么多少年呢？7年。等到7年以后呢，诶，第34节，第四章30节，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利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你做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的确很稀奇啊，你看看尼布加利撒在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话。他经过了7年，经过这个遭遇以后，他终于认识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说，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尊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赠于我。现在我尼布加利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那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你很感动的，因为我们从来不是尼布加利撒，我们不懂得这句话背后含着什么意思。只有一个人被抬得那么高，然后摔得那么低，那么结果呢，神怜悯他，居然让他恢复过来。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棵树本来已经砍掉了，结果这个树怎么样又长起来了，本来是兽性，结果现在呢，哎，又给他个人的心。因为这个话是人话的，从前讲的都不是人话，你不知道讲什么都随便你乱讲就是了。现在你不讲那啥，我现在讲的真的是人话。一个人真的赞美开口敬拜主，他的话是人话了，他不是随便乱说的啊。那么不光这样，你记得吗？第四章第一节，其实所以这个第四章整个的开始从尼布加利撒的见证开始，他回忆他所经过的。所以第四章第一节，尼布加利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你看呢，现在尼布加利撒呢，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啊，他用一个皇帝的资格，然后小玉他全地各方各国各族，他要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的范围是什么？就是他国权的范围。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神把这个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他，神有个目的的，那个目的你版图那么大，你可以现在你可以小于大家，那这个是应该是你做见证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尼布加利撒终于为神做了个见证。然后第二节，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这不是做见证是什么？你看到吗？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他慢慢现在懂了，他的国是真正是永远的，他的权柄是存到万代的。他自己不行，他所建立的国度也不行，所以后面他就开始讲他的故事了。所以这个可以说第四章啊。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第二章那个大人的像来解释第三章第四章，我想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很清楚了。那么昨天当然我们特别提到经过了2520年起以后， 那么果然你看见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巴比伦城重建，而且现在呢我们知道慢慢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么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巴比伦要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那么你根据第十八章非常清楚，当然不是唯一的金融中心，可能是几个金融中心的其中一个。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读完了第四章。那么到了第五章，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大家读完了以后，你就觉得终于现在来到了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的一页。那么这个王叫做伯沙撒。那么我们讲过哈，这个伯沙撒严格说来不是最后的一个王，严格说来他不是最后的一个王，他的父亲呢才是。他的父亲呢叫做拿布尼达斯，就是拿布尼达斯，就是他的父亲。那么他的父亲呢，因为东征北讨，在外面好几十几年，所以他不问国政的，所以呢，他第十二年的时候，他在位第十二年，他又让他儿子叫做伯沙撒来摄政。那么你知道吗？从前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么一件事，从前大概好我想也许是。也许一百年前左右吧，那新派神学家认为说这个但以理书不可能是神的启示，因为他们说这个但以理书一定是以色列被掳以后才写的。为什么？因为被掳以后你那个时候不大知道但以理的这个历史嘛，所以一定会弄错的。那么他们查来查去说是伯沙撒王，根本查不到的。哎，结果呢后来考古学家找到了一些石板，那么那个石板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第十二年，就是公元前513年，那么他让他儿子摄政，那就是管理一切的国事。那还有其他的，我想我们不去说他，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上面，两个名字同时出现，一个他父亲，一个他啊。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在这个国家里面最大第一是谁呢？就是拿波尼达斯。第二是谁呢？第二是伯沙撒。然后他说把第三的给他，如果有谁能解这个梦的话，后来但以里边的第三。所以现在大家懂吗？神的话很清楚的。那么起头他们笑哦，神的话不可靠啊，这根本是后来是这后来是事后诸葛啊，这是但以里嘛。啊，因为等等有道理的，你读到十二章、十一章、十二章，那个预言太奇妙了。奇妙到一个地步，你觉得这根本是事后写的嘛。但是不，我们有很多的证据不可能是事后写的。但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那伯沙撒王这一章哈，本来也是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啊叫做 Anderson，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但以理呢是在什么，但以理是在狮子的坑里面。那么他写了另外一本书，就是说这个但以理呢在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坑里面，就是指的新神学派的人坑里面，那么一样的，所以整本的书呢好像也在那里。但是感谢主，到现在你看但以理书我们知道说能够经得起挑战。那么很多这个很多现代的神新神学派根本不相信的啊，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啊，很多的神学院里面他们还是不相信但以理这个是预言呢，他们就这根本已经是历史了，根本是后来才写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伯沙撒王不可能，伯沙撒王是个问题。那么第六章呢，这个大力王也是个问题。为什么是？因为很清楚啊，这个大家这大力王到底是谁呢？那么也是，你如果仔细读，你就觉得非常的奇妙。那为什么跑出个大力王？应该是古列王元年吗？不是波斯吗？但是感谢主，既然你讲到胸，既然讲到双臂跟胸膛，那么很明显有两部分，一个是马代，一个波斯。那马代是谁呢？马代的王就是大力乌。那么然后呢古列王呢就是波斯王。古列王是整个大帝国的皇帝。那么这个大力乌呢是特别是管巴比伦省的。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变成一个省了吧。因为巴比伦已经被谁拿下来了？被波斯帝国拿下来了。所以巴比伦变成一个省。那么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大力乌呢就做了什么？就做了那个在巴比伦国度里面的王，所以叫大力乌王。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把这些稍微把它放你这个起头，我想 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但以理根本这个搞不清楚的，搞不清楚的啊。所以呢这里面有很多的错误，其实没有啊。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再跟历史比较是非常清楚的。好，那么这个第五章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纸头上写的字。但以理很会形容，你有没有你看到那个第五节哈，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你看这个形容的很生动很生动的，你看了吗？然后呢不止这样啊，不止这样，他这个所以这个第九节，波沙沙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那普通一个皇帝啊，你在最重要的时候，你既然是领袖，要面不改色的。但是呢，现在连大臣呢，都看得出来。那么你如果读这一段哈，背后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读到，就是最后呢是太后啊，介绍但以理。太后就是太后介绍但以理，那么然后他怎么介绍呢？他说在你国中有一个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那么这个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尼布加内撒讲了三次对他，他说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他介绍别人也是说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但是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应该30年前的故事，那是那个又是好几年前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五章呢是应该是但以理81岁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什么这个第四章我们说过第四章呢那是他49岁的时候。你看到吗？第四章可以说他49岁的时候。所以49岁的时候这个尼布加利撒就称赞不已。但是现在从49岁到81岁，所以呢又差不多30年了。但30年呢，弟兄姊妹，在整个皇宫里面大家都认得但以理，所以现在你要看经过了30年以后怎么称赞。所以跟随主走这条道路，不是你刚刚得救的时候你做了什么样的见证，你得救10年了20年30年了，你是不是照样能为主做见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个但以理做见证的持续性，可以说有口皆碑，大家都称赞他。那么现在我们看着怎么称赞他，怎么称赞他，那么你就知道说他在主面前做了何等的见证。你看在一个外邦人环境里面，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但以理能为他天上的真神做荣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按理来讲只要他在这个巴比伦王宫，他的属灵的生命就完了，但是没有，他仍旧开花，而且仍旧欣欣向荣。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母后怎么说呢？她说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看见吗？你父其实指着尼布加内撒来说的，是心中光，是讲的是他说这个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那有的人呢很有智慧，他心中不光明。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定要心中光明，而且呢聪明智慧，那么这个就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啊，心中完全透明光明，而且可以照亮的。那么这个大家都没有话说，你看见吗？这么多年下来，那么你看见天下乌鸦都是一般黑，但是呢众人皆醉，但是你看见但以理是唯一醒着的。所以不光这样，然后他又说好，他又有聪明智慧，好像什么呢？好像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动不动他们就想起神来，不光想起但以理很有智慧，诶，就好像神的智慧一样。所以这个完全叫人可佩服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应该在世界上要让人可佩服才可以，不是我们怎么说，不是你怎么传福音，在你周围的同事、周围的同学、在周围的家人，甚至所有人中间，你听听他们怎么说。如果他们能说就像他们怎么称赞但以理一样，那么感谢主，我们真的在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真是把光照在人前。所以这个是非常 非常重要。所以做见证不是一个，不是个口号，做见证是要说到做到的。别人要看，我们读圣经，别人读我们。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得救，你不要说我传病传了半天来不信。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真的活在神的面前，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在这种环境最不容易生存的，不可能生存的环境，结果但以理你看他不止活下去了，而且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讲一遍就完了，他又讲十二节，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你看见吗？现在不光有神灵，而且有美好的灵性。他们当然不会解释属灵的事情了，但是你看从外邦人手里说，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谜语，能解疑惑。所以你看这是谁的介绍呢？这是这个母后的介绍。然后等到后来呢，但以理就被引到王的面前，那王同样的重复14节，他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哎，这个他听进去了。你看见吗？他对但以理根本不认识啊，但是母后皇后母这个太后这么一介绍，哎，他听进去了。他说他里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你看这个难得啊，非常难，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所以现在呢，他就说如果你能为我解这个梦的话，那我解读这个字的话，那么因为我看不懂嘛，那么你可以在国中位列第三。所以下面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但以理他所说的一番的话。那一面当然他就讲到这个尼布加尼撒，讲到尼布加尼撒当初怎样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你看到吗？就被革去王位。所以不要忘记啊，到了这里就是那个解释了。我们如果读第四章那个解释还是不够透，但是现在但以理怎么解释呢？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于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谁革去的？神把他革去的。所以这一点很清楚，夺去荣耀，所以羞耻就临到他身上。你看一个国王神经错乱，这个很羞耻的，这个藏都藏不住的。那么然后呢，他所以这个是谁呢？这是你祖父的，你的祖父，你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已经学了功，他已经有了这个功课了。然后呢，等到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他本来以为他在国中掌权，结果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不要以为今天人的国是投票投出来的，你不要以为人的国是这样是那样来的，不管他怎么成立，但是不要忘记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但这个谁呀、这个尼布加尼撒他能够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褒，他降为卑。所以当他这个等到他心智恢复过来以后，他承认他自己是骄傲的，他也承认神叫他降卑。那因此降卑的缘故，他开始认识神。所以这一番话呢，可以说是尼布加，可以说是但以理呢对伯沙撒说的。他说：“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或者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旧不自卑。”那这个故事他们知道的，这个故事伯沙撒应该晓得。结果你将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一番的解释非常清楚。但是前面呢，你看这个当但以理形容这一段话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但以理他怎么形容？你看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然后下面这个很生动，他们饮酒赞美什么？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你看见吗？有金子造的神，有铜造的神，有木头，有铜金银铜铁，那么那个大象里面金银铁的通通在这里。 啊，然后牧师所造的神那么好，你这这个他们这个只要这个东西，他们的结果他们拜这个拜他这个拜他们所造的神，所以这就是但以理形容这个最后这个国宴的那个情形。所以他说，因此神从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好，那下面呢就是他的解释了。那个解释我想很清楚，就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斯。那米尼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换句话说，今头就到这里完了，现在可以说是巴比伦最后的也到这里就完了，这是米尼的意思。然后提克勒什么意思呢？提克勒不光为什么你的国到此为了呢完了呢，因为神把你放在天平里面称，称的结果呢显出你的亏欠来。所以你看见神把许多的国家不是人来称他的，许多的国家你看见神既然他在国中掌权，神手里有一个天平，然后呢在天平里面就显出了你的亏欠，所以证明他是有亏欠的。然后下面这个乌法尔斯，乌法尔斯就是比勒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国分裂，本来是个金头，金头是不能分裂的，但是现在呢分裂就变成什么，就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祖父就是尼布加尼撒他所做的梦里面的金头到这里就完了，现在从这是最后的一页，从明天开始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就要变成银的。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巴比伦的最后的一页，这也是巴比伦最后皇帝的，虽然他们在在这个国宴的时候他们尽情欢乐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得罪神了，所以神在这个墙壁上就用指头写字。那么很清楚，这个就是神对于波萨萨的判决。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的，你只要看看那个墙，现在你明白了以后，那么你知道我们知道波萨萨他就显出他的亏欠来。那么完了以后呢，波萨萨下命令就把人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然后呢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二。但当天晚上第三，然后当天晚上这个波沙撒就被杀了。他没有想到那是最后的晚上，他最后被杀以前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在王位上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但以理变成国中第几位，第三位。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这个但以理很会形容啊，的的确给我们看，一面他在一面我们看见你读到第六章最后他说，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现在也是。那么就在但以理，那么因为他的确解了这个梦，那果然这个王，因为不要忘记啊，这个王一语击出驷马难君，一驷马难追，因为他的话已经变成律法，所以虽然他不喜欢，他不能改变那个话。所以这最后我们看见把但以理呢终于被放在一个荣耀的位置上，但是呢从此，但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金头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好几年以后，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啊，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找他的问，找他的麻烦，然后呢，他们就捉拿了一个刚刚犯罪的妇人，刚刚在犯淫乱罪的妇人，那么一个淫妇，那么就把他捉拿，然后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么要看主耶稣要怎么对待他，当然他要找主耶稣的把柄。那么如果主耶稣说赦免他，如果他说按照这个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他，那么他们要主耶稣，你一点怜悯的心肠都没有，你现在来说你是救主，你是罪人的朋友，所以这是不对，所以打死他也不对，不打死他也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以为能够拿到他们的把柄。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读圣经的，不要忘记啊，这个特别是在
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法利赛人，就不大提文士的。文士是什么意思？文士就是圣经的学者。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翰福音，很难得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特别讲到法利赛人之外，还讲了什么？还讲了文士。那就是说这个文士他们是明白旧约圣经的。好了，主耶稣知道对什么人做什么事，对什么人讲什么话。所以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这个来势汹汹，好像现在这一下子主耶稣是一定逃不掉了，所以个个都是雄赳赳气昂，很了不起。你看这是他们最大的成就。结果圣经说主耶稣就弯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在那里写字。然后呢就站起来了，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来打他。然后又弯下一句又写字。对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弯腰就弯腰了，但是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弯腰用指头写字，良心在里面对他们说话了，天平在里面衬出他们的亏欠来。所以结果怎么样？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溜走了。所以证明良心说话了，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不要辩论，不需要。就是因为文士懂得但以理书第五章，明白旧约的圣经，当你看见有个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就想起神的指头在墙壁上画字，那么用天平来称你们，就显出你们的亏欠。所以文士法利赛人一溜，其他少的也跟着溜。那你看见吗？为什么老的先走呢？因为老的老奸巨猾呀，这犯罪犯的太多了，所以经验丰富，第一个先走。那么小的一看见老的走了，他们也跟着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后来主耶稣怎么说？我就是世上的光。你看见吗？主耶稣一面写字，一面光就显出来。那个光乃是里面的光，是良心里面的光。这个一照，弟兄姊妹，这个不行了，文士不行了，文士倒了，法利赛人也倒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什么故事，这个就是第五章的故事。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可以说是替主耶稣在最会明白旧约的一般文士和法利赛人铺了一条路。当主耶稣在那里写字的时候，产生一个什么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敢拿第一块石来丢他。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觉得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蒙恩的时候，你就准备好施恩给我们。你一再的为我，你实在各方面为我们有美好的预备，所以但愿我们能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我们相信你还有更多的话要对我们说。我们说，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求你真的在我们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恢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